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山林见你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十七节。虽然无花果树不花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读经到此。
谢谢荣华姐妹。弟兄姐妹们，恭喜你们，我们哈巴谷书讲完了，今天最后一堂。所以有些人说，哇，怎么讲苦难讲这样久？好了，答应你们，下一明年不讲苦难，明年我们讲点别的。好，还没有开始之前，可能给大家看一些幻灯片。好，首先当你有一本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怎么圣经的排版有点不同。有当你读故事的时候，当你读历史的时候，你发现圣经的白板是这个样子的，是方方的。不过假如你有时候你读到诗篇的时候，你看那个圣经的白板却是这样的，你有注意到吗？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理由啦，鼓励大家带圣经来教会电子版的圣经很多时候会把这个白板拿掉，你不相信的话可能你不要现在看了聚会过后看一看你的电子版圣经有时候没有这个排版。不过这个排版对我们读圣经的人很有帮助，我说读圣经的人很有帮助，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排版告诉我们说，那左边的排版呢是叙述文，换句话说是故事 narratives 是故事，右边的排版告诉我们这是希伯来文的诗歌，希伯来文的诗歌。所以你说这有什么益处呢？这题材的不同，题材的不同有什么帮助呢？帮助很大。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所以当你看题材的不同的时候，你发现题材的不同有三大不同第一什么呢第一，你发现假如在叙述文里头呢，很少的排比排比就是第一段话和第二段话的关系呢不是这么的明确。不过当你看诗歌的时候呢那个排比是多的。所以假如你看叙述文的话，叙述文的排比是很少的，你看那个箭头是往下的，叙述文很少排比的。不过当你看诗歌的时候，诗歌的排比是高的你发现它有一个概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不能缺少这个最好的牧者，看到吗？这叫做排比。这个观念呢，接着下一个小句子把这个概念推前面一点点，这是最好的牧者，我在他里面我必不致缺乏不但如此呢，当你看诗歌的时候， 诗歌的句子很短的。不过当你看叙事文的时候，叙事文的一个句子一条句子是很长的，所以这是个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是我们今天要着重的，就是形象。每次你读诗篇的时候，或者你看先知哈巴谷先知讲的这三章都是诗歌，所以当你看这样的排版的时候，你就要让自己 imagine 想象一下。你说哎，换传道可以想象吗？圣经可以想象，可以的。因为诗歌本来就是这样，其实华人诗歌也是这样啊，对啊，华人诗歌有时候你听人家喜欢唱情歌，月亮代表我的心，他需要你想，他要你想象啊，月亮永远在那里的啊，我的爱呢就有如月亮一样，永永远远在那里等着你，对吗？这就是要你想象。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读希伯来文诗歌，当你看到这样的排版啊，短短的排版的时候，你就要跟自己讲，我要开那个 imagination button， 按一下啊，让我自己想象一下，想象什么呢？好，我们来尝试一下，来想象啊，耶和华是一个计时啊，这个小女生在下面怎么样推怎么推也推不倒的计时，这是永不动摇的一个计时啊，这是哈巴谷书里头一个概念，对吗？一个形象，他告诉你和我，我们的神是磐石 ，the rock。啊，是磐石，一个推不倒的一个磐石。啊，不但如此呢，当你看哈巴谷先知的时候，今天我们来看，哦，这个神有荣耀的降临，这个神来的时候呢，是何等的荣耀？他要你去想象，哇，这个神啊，降临在西乃山上，哇，山怎么样的震动？啊，地怎么样的崩溃？啊，那个光辉怎么样的来临？从东边而来，啊，这是神要我们想象的。还有呢，当这个今天我们读的这段话的时候啊，这个王呢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王啊，这个王也是一个御驾亲征的王。所以我们每次工作或者当兵的时候，我们最讨厌哪一种长官？我们叫做 NATO 长官啊， NATO 啊，No action dog only 啊，只会讲不会做的长官啊，哦，走，哇，自己胖胖的，哦，做100个啊，拉100下，啊，自己胖胖的，不能。我们最讨厌这种长官，因为你只会讲，你做看看啦，啊，不会做。不过这不是我们的神。今天你发现我们来看这位神的时候，他不是 NATO God， 他不是一位只会讲不会做的神，他是一个御驾亲征的君王啊，这是哈巴谷先知要你和我去想象的。我们这位神呢，是一个御驾亲征的这位君王。不但如此呢，我们这个神在哈巴谷书解释的时候，他还要你去想什么呢？想自己好像一只动物，哪一种动物呢？一只羊。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看过这样的羊啊，在这样的山崖，他就这样跳上去了，很奇妙的。这就是哈巴谷书的结束，他要你想象。谁在高处行？我人不会在这种地方啊，我们不是那种爬山的人啊。谁在高处行呢？哈巴谷先知要你和我想象，我们就是那只鹿啊。我们的蹄呢，稳行在高处。要想象，当你的环境如此艰难的时候，神要你和我想象，我们仍然有力量，稳行在高处。我们仍然可以像这只羊一样，仍然往上爬。所以这是哈巴谷书的结束。所以当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待会你要想象啊，你要想象当神说他降临的时候，是一个要你去想象那荣耀的降临。我们没有看过神如何的降临在西乃山上，不过主借着他话语呢，要帮助我们来想象。我们没有看过我们的神如何的带领他的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过约旦河。不过主要我们想象，我们从来没有爬过这样的山像一只鹿一样。不过主还要我们想象，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恶劣的环境，这样的一个逆境里头，神要帮助我们如同这只鹿一样稳行在高处。谢谢印象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像刚才之间所祷告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向讲的人说话，主向听的人也说话，主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主我们信心得坚固。 我们再次学习仰望神，信靠神，信任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在苦难中的对话，在苦难中的对话。从一开始哈巴谷先知就和神对话，就和神对话。所以哈巴谷先知在开始的时候，他好像对神什么呢？他在对神投诉，啊，神啊，神啊，你在哪里？你看到这些恶事在发生的时候，主啊，你在哪里？你瞎眼了吗？你听到了吗？啊，这是哈巴谷先知向神的投诉。过后呢，神在苦难中对哈巴谷的回复啊，他说：“我必定管教这些行恶事的以色列民，我必定管教。怎么管教呢？神告诉哈巴谷先知，我要用那残酷的加勒底大军来管教这些以色列民。所以这个苦难中的对话没有完，过后。”这个哈巴谷先知就有苦难中的疑问了。他跟神说：“神啊，你哪里可以这样做？你看哪里可以使用这些可恶的加勒底人来管教你的子民？相对的来说，你的子民是如此的圣洁，加勒底大军是如此的可恶。神啊，你哪里可以这样做？”这是他先知在神面前的疑问。过后，神在天上对哈巴谷说：“说什么呢？”他宣判。他告诉哈巴谷：“我必定审判。”神要审判谁？神告诉哈巴谷先知：“我必定审判这些作恶的加勒底人，我必定审判。”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学一个功课，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功课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因信而生，我们要靠信心而生，我们要坚定不移的，无论在顺境在逆境，我们要学习信任神来生活。我们要信任神什么呢？我们要信任神在这个地面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恶事，我们要信任神说神一天必定审判。所以在第二章的结束的时候，哈巴谷先知让我们想象一个法庭，那神公义的神是那法官，高高在上的法官。那个法官来的时候呢，全地的恶人一天都要哈嘘。为什么？因为他们必定受审判。一天那个法官来的时候，因为他是公义，他是清洁的，全地信靠他的人，全地受苦的人，在他面前也要哈嘘，因为我们要得安慰。这是哈巴谷先知让我们看到的。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们，记得我们不是因信心而信主，过后靠自己生活，靠自己成圣，不是的。哈巴谷先知教导我们，我们是从信心开始信靠神，我们也借着信心过一个基督徒信靠神的生命，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为止。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知道一天这一切世上所有的事情呢，都要在这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台前都被显露出来。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来到最后一堂的时候呢，你发现神没有说话了，神停止说话，神说的话都说完了。第三章都是先知的话，不过这是先知的祷告，这是在苦难中的祷告。祷告是神，我依靠你，神，我信任你。基本上来到这里的时候，哈巴谷先知和神对话完了，你可以想象哈巴谷先知有如在讲以赛亚书的话，说：“主啊，我信任你，我信任你的意念，我信任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信任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主，我信任你。”所以可能在座的一些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会觉得，哎呀，这个信这个东西只有你们基督徒讲的算，我们在外面的人不靠信心的。其实不然，也不是如此。我记得以前我做生意的时候和我的伙伴，所以我搞业务，他搞内部的事情，所以我就一天跟他呈现我的营销策略，他是我的伙伴嘛，所以我跟他讨论营销策略 marketing strategy， 所以我就告诉他我的营销策略，他听了他吓死他，他说不可以啊，不可以啊，哪里可以？会成功吗？有可能吗？这样基本上我要刚刚讲什么呢？我告诉他说你要信任我。 真的，我告诉他说你要信任我，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可以。他说可以吗？我只是没有用圣经的话，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没有，我没有这样跟他讲话。不过我告诉他说，你相信我，不会失败的，会成功。所以感谢主啦，他就凭信心啊，不信主的啊，不信主的一个伙伴啊，他凭信心信任我，把钱交给我做这个营销的策略。一年之内，我们的收入翻了一倍。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不是一个基督教里面的一个道理，在社会也是这样的。你要信任你老板，你明天问你老板，老板月底有没有薪水，可以拿薪水吗？老板会跟你讲，你要信任我，一定有薪水拿的，对不对？所以同样的，神在跟我们讲一样的道理，只不过我们要信任谁？我的伙伴信任我，因为我有经验。所以同样的，我信任神，因为什么？因为我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因为我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所以我信任他。我信任他多多远远超过我的伙伴信任我，因为我只不过是一个人。所以这里呢，你看哈巴谷先知呢改变了他的祷告里头，让我们看到哦，这个先知呢开始信任这位君王。他没有信任神这位君王之前，他求告这个君王，他求这位君王来怜悯他。过后呢，他告诉我们他的信任从哪里来。他信任这位神，因为这位神是先知全能的君王。这位神呢，是先知决定立志要依靠的君王。所以我们先来看先知在祷告里头呢求神什么。有趣的是，先知在祷告里头呢只求神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第二节，三章的第二节，让我来读。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所以哈巴谷先知没有求神把这个加勒底大军把神的管教拿走，先知没有这样求。先知求什么呢？先知求说神在这些年间，在这些当加勒底大军来的时候，主我求你仍然保守你的子民，主我求你仍然让你的子民明白看到这是你的管教，这是你的作为。主啊，我求你纪念你的子民们，纪念子民们。所以这是哈巴谷先知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基本上你可以这样的一个总结，哈巴谷先知跟主求神，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神求你怜悯你的子民，求你怜悯我们。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需要读希腊文，所以希腊文就有课本了，那种课本是最干燥的课本了，很不好读的课本。不过当我们在读这课本的时候，我们就用了这个教授的课本，叫做 Daniel Wallace， 丹尼里教授。所以当我们老师就和我们介绍这个希腊文的课本，他说为什么我们用这个课本呢？因为这个教授是个很棒的一个希腊文的教授，一个语言家。不但如此呢，在美国超过三分之二的神学院是用他的希腊文课本来教希腊文。厉害吗？厉害了，三分之二的神学院的教授们愿意用这个教授的希腊文课本来教希腊文。不过有趣的是什么呢？有趣的故事是这本希腊文的课本呢，是在1997年出版的。不过就在1997年这个教授患上了一场病。所以你说他1997年生病怎么可以出版呢？因为假如我们有出版过书的话，我们就知道出版的那一年不是我写那本书的那一年。这个教授用了10年呢来把这本书拟好。所以出版的，谁知道出版的那一年呢，他身上发生了一场病。他基本上有一个很特殊的病毒一个 virus， 这个病毒呢会渗透他的脑子把他的记忆力吃掉。你有听过这样的病毒吗？我也没听过，很稀少的所以他一天一天就慢慢失去他的记忆力，很快的。他有时候起来他忘了身边的这个女人是什么名字有时人家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也忘了他自己什么名字。让他最心痛的是什么呢？他最心爱的希腊文， 他也忘了。所以你看到那个讽刺吗？我在1997年出版了这个三分之二神学院都用的希腊文课本，不过这个出版的这个作者竟然自己在那一年忘了希腊文。所以你想，可能从一个外面教会外面的人来看这个大尼里教授的时候，他说哇，这个教授太倒霉了，哇，怎么这么巧呢？1997年出版，1997年就患上了这个病症。不过当基督徒访问这个教授的时候，你听了教授说什么？这教授这么说，我可以诚诚实实的感谢我的神。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神在苦难当中纪念我，以怜悯纪念我。这就是哈巴谷先知的祷告。哈巴谷先知来到神面前说，神，我在苦难中，神啊，求你纪念你的子民，求你怜悯你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那么我们一定会问了，哈巴谷先知哪里来的信心啊？哪里来的信心相信神必定纪念他的子民啊？这就是八节过后发生的事情。哈巴谷先知让你和我明白，他把他的信心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历史。他把他的信心建立在历史，建立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上。他想到什么呢？他想到他的神在过去呢有何等荣耀的降临。 Recall God's glorious arrival， 第三到第四节。他过后想到哦，神以前有过去何等荣耀的大军， God's glorious army。 他也想到神降临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神有何等荣耀的权威， God's glorious authority。 最后呢，他想到过去神有何等荣耀的胜利， God's glorious accomplishments。 所以在这里我们慢慢的来学习，来跟着哈巴谷先知来明白，这个哈巴谷先知怎么可以从之前投诉神的一个先知，现在来到神面前说，神，我要如此如此的信靠你，我要如此如此的依靠你。因为是有一个内心世界的过程，那过程是他想起以前发生的事情，他想起以前发生的事情。虽然没有开始认识哈巴谷先知想起以前什么事情，我们把一个小石头啊从鞋子里头拿走你走山路的时候，鞋子有石头的话，你会做什么？停一下把那小石子拿出来，对吗？我们先把这个小石子拿出来否则的话可能走起来不太顺畅那小石子是什么呢？小石子就是三章的第一节的前面几个字和三章的最后一节的最后几个字。前面的第一节的有三个字是琉璃歌，三章的最后一节呢也有几个字叫做丝弦的乐器。所以那个小石子就是，到底这什么是琉璃歌？到底什么才算是丝弦的乐器？钢琴算不算丝弦的乐器？我们要想想，所以到底是什么？请问弟兄姐妹们，谁有答案的？我的答案是我也不知道。所以石头拿掉了哈，石头拿掉了。我们可以讲不知道的嘛，以后去见神的时候问问神，神，我可以听一下琉璃歌到底是什么曲调吗？我相信可以听得到。可以看一下丝弦的乐器吗？可以的。不过现在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和你活在一样的世代考古学家也找不到这些歌谱，也找不到这些乐器所以既然我们不知道，不过感谢神，这不是这一章的重点。虽然我们不会唱这首歌，也不会弹用那个乐器来弹这首歌，不过我们可以明白这首歌呢是当时教会所唱的一首歌。这首歌从宏观的角度让我们明白说，原来这首歌把哈巴谷书带到一个高峰，带到一个高潮。这首歌让我们看到说，哈巴谷先知开始的时候是悲哀的，不过哈巴谷书结束的时候呢是赞美神，是欢喜的。这首歌让我们看到说，哈巴谷在开始的时候是怀疑神的，在结束的时候他是信任神。这首歌让我们看到哈巴谷先知他决定坚定不移的依靠神， 他依靠神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先知知道这位神是一位高高在上蛮有全能的神，所以因此我依靠他。这位神不只是高高在上，这位神也是御驾亲征，他来的时候有他能打倒一切的势力，法老、战车、战马、追兵，在神的眼，在神的手下呢，都被打败。这是哈巴谷先知明白。哈巴谷先知想起过去这位神、这位君王怎么样与他们走这旷野路。哈巴谷先知想起这位君王怎么样和他们过红海。哈巴谷先知想起这位君王怎么样的来带领他们进应许地。所以哈巴谷先知现在把他的信心建立在神过去所做的事情上，过去的事情上。当你看哈巴谷先知开始的时候，他的投诉说什么呢？第一章第二节，哈巴谷先知来到神面前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应允我要到几时呢？你不应允我要到几时呢？假如我们看希腊文的话，希伯来文的话，你可以这么翻译：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听要到几时呢？你不听要到几时呢？不过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哈巴谷先知用一模一样的希伯来文，他说什么呢？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字我就惧怕，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声音我身体战惊，嘴唇发抖，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发颤。所以原来哈巴谷先知明白一个道理呢，在开始的时候他的投诉是这位神是个耳聋的神，听不到的神。在结束的时候，哈巴谷发现了，原本那位投诉神不听祷告的，原来是他应该听神的话，是他应该听神的话。他要学习明白神有自己的计划，神有自己的旨意，神有自己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们要学的。有时候我们跟神讲，神我祷告你为什么不听？不过神的话语，神告诉哈巴谷先知说，你要明白我有我的心意，你要听我的心意，你要顺服我的心意。在1542年，差不多500年前那时是9月份，马丁路德的孩子的女儿，小小的女儿，她叫做莫达丽娜 Magdalene 莫达丽娜。那个时候这个孩子呢奄奄一息了，要过世了，所以这爸爸就抱着这个女儿在怀中，他就问这个女儿：孩子啊，亲爱的女儿，你愿意回天父那里，还是你愿意留在父亲的身边？你愿意回到天父那里呢，还是你愿意留在父亲的身边，爸爸为你祷告？所以你猜这位女儿，她的女儿说什么？她说：亲爱的父亲，按着天父的旨意。所以那时候马丁只是哭了，就为孩子祷告，孩子就走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哈巴谷先知要我们明白的观念。在这个地面上，很多时候那个计划、事情的发展整个事情的趋向，不是你和我顺心的事情。不过记得一首诗歌的歌词这么说：凭你意行，凭你意行，因为你是陶人，我是泥土，陶我造我，凭你意行，我在此等候，安静顺服。这就是哈巴谷先知的心情。他说：神啊，凭你的意志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不过弟兄姐妹们，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个讽刺，我们可以唱这种诗歌，我们可以阿们这样的祷告：神啊，凭你意行。不过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当我们今晚回到家里头的时候，其实这不是我们的心愿，我们的心愿是凭我意行，凭我意行。这是一个讽刺，这个讽刺活出来。回到家里的时候，你说我是丈夫，凭我意行，老婆也好，孩子也好，凭我意行，你们最好听话，不听话的话我就把你们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活出这样一个讽刺出来。 神反而要什么呢？神反而要说，在所有的岗位上，我们要凭主义行。回到家中，我就想，我扮演一个丈夫的角色的时候，我要想，神你的旨意是什么？主，既然你的旨意是我要爱我的太太，如同耶稣基督爱妻子一样，那么这就是你的旨意。我的妻子爱我，我的妻子不爱我，我的妻子可爱，我的妻子不可爱，这都不是我爱她的理由的条件，没有条件。那个道理是神你吩咐我，凭你意行，我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丈夫。同样的，我们做妻子的，你问神说，神凭你意行什么旨意呢？神说，你在家里顺服你的丈夫，不要天天跟他吵吵闹闹，很多灰色的事情就由他说决定啊，因为这是我的旨意。就在我们当中做儿女的也是一样啊，父母亲辛苦啊，父母亲要求的就是一点点的尊敬。你怎么尊敬他呢？做家务啦，啊，做家务是可以是表示爱的方式啊，真的啊，我的太太不用我送什么钻石戒指啊、玫瑰花，她只要我帮她洗碗啊，洗碗，她洗碗就证实我爱她。所以同样的，很多时候父母亲也是一样啊，父母亲有时候看你自动自发的拿扫把、拿吸尘器、拿拖板啊来做家务。洗衣服啊，这是什么呢？这是你表示他们的尊重。为什么呢？因为凭主意行，主的心意是你要尊重，你要尊敬你的父母亲。同样的，我们明天回去办公室打工，你要跟神说，神凭你意行，我不是做给人看的，我是做给神看的。我不用老板在我面前放一个 CCTV 啊，看我的手指一直在碰，一直在动，不用的。因为我是凭主意行，我是做给我的老板，不是做给我老板看，是做给我的神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像哈巴谷先知一样，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神是耳聋的，结束的时候我发现，哦，原来我这位先知是我应该听神的话。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们，是我们应该听神的话，是我们应该让主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先来思想哈巴谷先知回想起什么。哈巴谷先知回想起神当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何等荣耀的降临，神当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何等荣耀的降临。你看第三节到第四节，他就要我们想象了，这个形象就来了。神从东边啊，东边是哪里呢？是提曼啊，神从提曼而来，从巴兰山而来，这是东边的地方。神从东边临到了，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全地，他的光辉如同日光，从他手中发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啊！这就是神要你和我想象的，这是西乃山神荣耀的降临。从东边降临的时候，整个西乃山啊亮了起来，何等的荣耀，因为这位神来了。在08年的时候，我去迪拜公干了，迪拜公干。所以在那一年我还记得1月15号有一个大人物来到迪拜，那个大人物就是美国总统，当时的总统乔治·布什。所以他来迪拜走马看花旅游啊，哇，害了我们一大堆人啊。为什么呢？他来迪拜的时候呢，他就把整个迪拜的城市给封了，出不来。他不管你有什么飞机要打，有什么重要的会议要去啊，整个城市里头的人呢，一个人都出不来。每50米都有警察在那边看，每一条路都被封，一直直到布什总统那个车队啊离开了，啊，那些警察才会说 OK go， 哇，大家拼命的跑。啊，飞机迟了，飞机起飞了等等。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哎呀，反正就得等了，跑不掉，我不能过马路了，就看一看这个美国总统的车队啊，你没看过对不对，到底有多壮观。所以我就开始数他的车辆，所以开始来的时候摩托车，哎呀，小 case 啦，摩托车啊，对啊，一辆一辆的摩托车。过后呢就有警车，还有豪华轿车 limousine， 超过40辆。车队一辆辆过，半小时都灭完了。一个。所以当我看的时候，传达什么信息呢？我想起我们8月9号，我们的总统跟总理何等荣耀的进入体育馆，庆祝国庆。对比一下，我们车队只是五辆车，前面两个摩托车，后面两个摩托车，中间一个奔驰啊。这是我们新加坡的车队。不过当你看美国总统的车队40多辆，这告诉你和我什么？我是荣耀的美国总统，我是大国，你们是小国迪拜新加坡。不懂。所以你只要你想，我是美国人在迪拜这边看车队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挺过瘾啊。我是美国人啊，这是我的总统的车队，多荣耀啊。这就是哈巴谷先生在做的事情。他要你和我认识到说，当初神荣耀的降临在西乃山上，比这美国总统封了迪拜城市还来得荣耀，地山都震动了，充满了光辉。这是我们要想象的，没有看过对吗？严格的来说，你访问哈巴谷先知的话，哈巴谷先知也跟你讲，我也没看过。哈巴谷先知说，我也要想象神如何的荣耀的降临。不但如此呢，还没有完，神的来的时候，他是带人而来的，他不是孤军作战，他是带着人，他带着大军。你看哈巴谷先知在第五节怎么说？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所以他的大军不是我们这种大军呢，他的大军是热症，是看不见的瘟疫，何等的厉害，把法老打败，落花流水。所以我的儿子喜欢跑步啊，你看他，我买球鞋都不买好的球鞋，因为给他这样磨磨磨，一下子就坏了。买再好的球鞋，一下子就磨坏了，就买最便宜的给你磨吧。所以他到哪里都是蹦蹦跳跳的。不，有时候我想他喜欢比赛嘛，有时候我想捉弄他，我拿那个福音车的遥控器啊，我说我快呢还是你快，给你50米，谁先打开那个福音车的门，你猜他敢不敢和我作对，较量较量，敢不敢？他不敢啊，因为我快嘛，我按了车门就开了，他跑到那边不用，他跑两步就是我了，我一按车门就开。所以基本上这就是哈巴谷先知跟你讲的事情，跟我讲的事情。你要跟这个神玩，你是玩不起的，因为他的大军不是我们的大军，他的大军在他前面，他有的是瘟疫，他有的是热症，他有的是那个遥控器，你要跑跑不赢的，相信他吧。不但如此呢，哈巴谷先知不只是回顾回想这位神有何等荣耀的降临，这位神有何等荣耀的大军，这位神呢有何等荣耀的威严。他来的时候，你看第六节第七节怎么说？他站立亮了大地，观看感善的万民。所以假如你看你的和本话有小字，那小字其实是很棒的，你可以这么用小字来翻译啊。他说他站立震动大地，观看感善。所以在这里哈巴谷先知在用一个写作的方式让我们明白这位神是何等的荣耀。他用一个断奏的方式，会乐理的人就知道他用 staccato。 在这里他用了四个动词，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个，所以基本上是这样我拍拍大家起来，好也好了，可能讲到时候都拍一下想睡觉的人坐起来这就是哈巴谷先生，他可能懂我们要睡觉了就拍拍拍拍你读希伯来文的话，你就说哇，他站立，他站着，他观看，他展上，这就是哈巴谷先生在做的事情。一个动词接着一个动词接着一个动词接着一个动词，让你和我明白这位神当他来的时候，他不只是一个小人物，他来的时候是有威严的。到一个地步呢，山崩裂了，地塌陷了，帐篷都遭难了。这就是我们的先知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神有如此大的威严。不但如此，我们的神也让我们回顾 他过去有何等荣耀的得胜，何等荣耀的胜利。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好吗？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弟兄姐妹们，好，谢谢你们。弟兄姐妹们，当你们读这段话的时候，你们或许没有数啊，有多少个你这个名词，有十二次。所以在这里先知让我们感受到，这位神是那位御驾亲征的神。这位神不只是一位心动的神，他也是一位行动的神。这位神在这敌人面前，你看哈巴谷先知让我们想象啊，想象他过江河的时候，他是带着怒气过江河的，他向这个洋海呢来发愤恨，向汹涌的红海践踏他，好像什么呢？好像过龙沟一样。在他的面前呢，在敌人的面前，他显露他的弓，他拿出他的剑，他拔出他的矛，他要打战。这是先知要你和我想象的事情。当初神是这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好像一个御驾亲征的君王，一个荣耀的君王，在他里面呢必定有荣耀的胜利。这是我们要想象的。我喜欢看古装戏啊，男孩子喜欢打打杀杀的啊，不太好。不过我喜欢古装戏里头不是那种延禧攻略啊，暗真名作那种，不是那种，是那种古装，就是成吉思汗啊那种去打仗。所以你猜我最喜欢哪一幕呢？我最喜欢那一幕就是成吉思汗骑着他的蒙古白马，他拔出他的刀，他就喊给我杀，哇，这样大家听到，哇，成吉思汗杀我，大家蒙古大军就杀啦。对对啊，这就是甚至要你和我去想象的事情。这位王来的时候，他拔出他的弓，他拿出他的矛，他拔出他的剑，他要射了，他要打了，我们一起冲啊，一起杀啊！在这个神里面，我们有胜利。所以到那个效果是什么？那个结果是大山无不占尽，大水无不分开，深渊无不发生，日月无不停顿，列国无不被打败，恶人的头无不被打破。你看在这里何等的形象化。他说他拔起他拔敌人的戈矛，抓住敌人的头，用那个戈矛，那 spear 戈矛刺透他的头，听起来很恶心对吗？不过他要你和我去想象， imagine， 这就是你和我的神，这就是这位御驾亲征百战百胜的常胜军，这就是我们神要我们想象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天会有苦难，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学先知，学先知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过去的事情上。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当我把我的信心建立在历史，当我回顾历史的时候，我想象，我知道，我回顾，我回想，我的神是一位荣耀的君王，一位全能的君王，因为历史告诉我他有荣耀的降临。历史告诉我他有荣耀的大军， 历史告诉我他有荣耀的威严，历史告诉我在他里面有荣耀的胜利。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16节到第19节，结果就是因着历史呢，先知来到神面前立志，神，我要依靠这位全能的君王。所以先知才会这么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圈子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 But 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我要因救我的神快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安稳安行在高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哈巴谷先知的依靠。他知道说在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无花果树上没有果子，橄榄树上没有橄榄，葡萄树上没有葡萄，去田地的时候没有大麦小麦，去圈内的时候没有牛羊。哈巴谷先知说，不过因着这位君王，因着这样的一位君王，因着这样的大有能力蛮有荣耀的君王，我仍然靠主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们，一天我们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没有新币，没有人民币，没有马币，怎么办？到了那时候可能没有事业，没有房屋，没有享受，甚至可能没有身体健康，怎么办？哈巴谷先知说，你要想想你有一位怎么样的神。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君王，爱护看顾我们的君王，带领我们走这死荫的幽谷。其实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我们比先知来的幸福，因为先知的历史，他有的那段历史呢，没有比我们长。我们有的历史呢，是先知没有的历史。我们可以想的东西比先知可以想的东西多而又多。先知想当年以色列民怎么出埃及过红海，不过我们今天不只是可以想那个，我们也可以想到当初我们的神高高在上的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何等的从神变成人，降卑自己，生长在一个羞耻的一个家庭里头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可以想的事情。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的神是明白苦难的神，我们的神不是一个，不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不只是一个御驾亲征的神，我们的神也是一个经历苦难的神。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还有更多的历史，我们有一位神，他经历最大的苦难是在十字架上的苦，在十字架的苦难让你和我明白，我们有一位为我们做完全的人的神这位神呢，明白继续我们，这位神会带给我们盼望、希望、依靠，所以这是我们更大的福气。不但如此呢，我们不只是有历史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还有未来，还有未来。怎么说呢？刚才你们读的启音经文启示录就是我们的未来。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有一个人要坐着一匹白马他的名字叫诚信真实，他审判他征战都是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又要写着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我们是不知道。他穿上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你看他的大军，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还用铁杖管辖他们，还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写的名字是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哪里？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历史，我们的信心也建立在未来， 一天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说他是那骑着白马御驾亲征的这位君王，全能的君王，他来，他要打猎打破一切的列国，他来，他在他里面他有荣耀的降临，在他里面他有荣耀的威严，在他里面他有荣耀的大军，在他里面那一天也有荣耀的胜利。所以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一天我们的神来，好接我们去那里，好接我们到天国金金城市。你可以想象我们的神这位君王带领他的百姓进城，比布什总统的车队和来得更加荣耀，带着君王在前面，我们跟随他的百姓一起的进这金金城市，欢喜快乐，没有眼泪，没有苦难，没有悲哀，没有死亡。我们来唱在讲到大纲背后的这首诗歌试炼来临时，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来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来唱两遍。